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大家刚刚昨天过完圣诞节，相信今天大家都是带着满满的恩典和喜乐来回到教会。那我们今天也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1-18节哈这一段的序章，来跟大家一同思想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的意义。圣诞节呢，它是一件无以伦比哈，而且是让人心激动人心的事情，那就是以马内利的实现，上帝跟我们同在。在道成肉身的这个历史事件当中，上帝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婴孩，他如此真实的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圣诞节也是一个让人仔细去思想，就会让人心疼甚至让人心碎的事情，因为全能的创造主居然为我们成为了一个婴孩。所以人们拒绝相信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承受的一件让我们羞愧的事情。因此呢，人们就把圣诞节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传统的节日，或者变成一个狂欢的机会啊，来对待它。但是使徒保罗呢，却用他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的3章里面，他说大载敬虔的奥秘来形容道成肉身。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也是我们教会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道成肉身当中，无限的成为有限，永恒的进入了时间，不可变的变为可变，不可见的成为可见，创造主成为受造，大能者成为软弱，上帝成为一个婴孩。这个极大的奥秘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被完整的启示出来。我相信大家不会陌生，就是约翰福音被称为第四本的福音书哈，它跟这个马太、马可跟路加哈这些被称为对观福音的这前三本福音书不同。前三本福音书一开始都是一个历史性的叙事，但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直接追溯到创世纪那一开头一章一节，那个世界宇宙万有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那个时刻，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救主他在永恒当中就是上帝，他就与上帝同在。所以我们通常也比较很直观的去认为说约翰福音的序章呢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位太初之道他如何成了肉身这么一件事情我们通常也是这样子来阅读跟理解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一篇的序章当中，事实上它的丰富性远远的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以马内利这个原则呢，上帝跟我们同在的这个原则，从头到尾的贯穿在这短短的18节经文里面。从这位太初之道他在永恒里面的工作，到他在创造当中的工作，到他在护理当中的工作，在启示里面的工作，他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在道成肉身以前的在旧约里面的工作，我们都看到了这个以马内利的原则。然后到了最后在第14节的时候说道成了肉身，就达到了这个以马内利的顶峰。既让我们这样因为以罪与神相隔绝的罪人，在降卑的基督里面可以瞥见他那丰满的恩典和真理，更是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降卑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思想这个极其宝贵的又千真万确的恩典。好，下面我们就一同用上帝他自己启示的话语来思想这个恩典。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圣诞的季节，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们的主为我们道成肉身这样一个真实无比又让我们心碎心疼的真理。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你的荣美，经历到你那最信实最宝贵的恩典。因为主你自己，你的信实和慈爱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求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这个宝贵的讲台愿你的话来造就我们。求你遮盖你孩子一切的软弱，也跟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同感一灵，再次看到主你自己那圣洁美好的样子，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归向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点， 道成肉身的预备啊。对，可以再往下。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这一节经文呢，直接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就是创世纪的一开头说 Barash 哈，这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这个 Enarche 啊，它是几乎就是同一个字，就是英文的 In the beginning， 在起初，在创造宇宙万有被造的那个最绝对的起点啊。当然有一些的解经认为说这个太初好像比起初更早一点啊，但是事实上我们从文本上来看呢，它是同一个字啊，其实指的就都是那个创造的之最开始的那个时刻啊，因为在往前里面的这个永恒的时候呢，是无法描述也无法计数的。那这里其实一到二节，约翰福音的一到二节，它就事实上它就是在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一个解释，它告诉我们起初只有上帝啊，是上帝在所有的物质啊，所有可见不可见的宇宙的万有形成之先，上帝就在那里。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他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主语太初有道 Enarche and Halogos， 就是这个道是整篇约翰福音序章的主语，他告诉我们这一位道在创造的那个绝对的起点的时候，他就跟上帝同在。同在呢啊，希腊文是 pros， 就是英文的这个朝向，面对面的意思。所以这个同在的意思就是这位道他在永恒里面就跟上帝，就跟父神是一个面对面 的一种亲密的团契。那这个道呢，在我们知道他是使徒约翰，他是借用了一个希腊哲学的概念，这个罗格斯的概念啊 ，logos 这个概念，而这个我们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呢，也使用道来形容一种万有的根源。比如说中国人也讲天道啊，那中国人的天道其实更像是一种从自然的理解啊推演出来的一个的概念，一种从下而上的一个归纳或者总结啊。因为中国人最早就是从易经从万物的变化当中去理解，然后慢慢才悟到说这背后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叫做道。那希腊的这个 logos 呢，更像是一种抽象的原理啊，虽然它有一些形而上的意思，但是它是一种抽象的原理。约翰福音里面使用这个词，使用了希腊哲学的这个词，但是却赋予它全新的含义。这个含义就是这位太初的道，它的先存跟它是具有位格的一个存在。他也把旧约里面那个创造当中跟神同在的话语跟上帝的智慧，箴言第八章，特别更加清楚的启示跟显明出来。所以道与上帝同在啊，这个地方太初有道，这个有字啊，这个希腊文是 en， 就是就是 be 啊，就是存在的这个字，他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态，叫做过去未完成时态，来表示永恒当中就一直持续无始无终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在创造的一开始，这位道，这位太初的道，他就跟上帝在一起，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在永恒里面互相，他是独立于上帝之外的一个主体，但是他又跟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希伯来文的第一章第三节就说，他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约翰福音加尔文在解释这个希伯来文的一章三节的时候，他说上帝测不透的荣耀在他的真相当中闪耀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那样一种的状态。然后接下来使徒约翰说道就是上帝这好像很违反逻辑跟这个矛盾律 A 不是 B， 但是 A 又是 B， 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也是只有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被 启示出来非常清楚启示出来的一个三位一体的道理，就是有一个专门神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述它，叫做 perihoresis 啊，这个字中文不太容易好翻译啊，就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居住的啊，这个三个位格的概念。所以历代的我们教会的正统呢，就把三位一体表述成三个层次，其实也就是约翰福音一章的一到三节所告诉我们的，一到二节所告诉我们的这三句话。首先，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也不是圣子啊，所以说道与上帝同在啊，他们各自是独立的存在，但是圣父是独一的上帝，是完全的上帝，圣子也是独一的上帝，完全的上帝，圣灵也是独一的上帝，完全的上帝。所以说道就是上帝。然后最接下去第二节的最后说，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好像是在重复前面的话，但事实上他的逻辑其实是更深一层啊，他带我们看到说，这既互相独立，又拥有完全绝对的神性的这三个位格，他们彼此居住在彼此的里面。就像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既彼此不同，又享有完全相同的神性，但是这彼此不同的三个位格又完全充分的这样子居住在彼此当中，这个概念被称为 perihoresis， 也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那么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使徒约翰其实是在为后面的道成肉身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体性的基础。为什么道可以成为肉身啊？因为这位道在永恒当中，他就是跟父神同在的，三个位格之间就是如此的彼此的同在的啊。因为超然的上帝啊，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肉身，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孤独的上帝的话啊，这是因此人堕落的人呢，我们只能够用一种自然神论的方式，或者是用一种泛神论的方式去理解上帝。上帝要么是跟这个世界不相干的，要么是他就是泛化成宇宙万物的一个部分啊。只有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才有可能是他是绝对的超越的神性，但是他的这三个彼此不同的位格的这种彼此的居住啊，使得这位道可以成为肉身啊。这是约翰福音在他的前面的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啊，这位太初之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在永恒当中他就是如此的与父同在啊，这是第一点，他在永恒当中的同在。然后接下去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句话同样是在回应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啊，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宇宙万物啊，特别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个天呢就包括了可见的天跟不可见的天啊，这个不可见的天就是上帝他自己为自己预备的那个荣耀的天上的居所啊，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被显明出是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后来在整个创造当中，到了创造的高峰啊，在第六天的时候，上帝造人的时候，他造了伊甸园。为了这个伊甸园呢，就是一个上帝和人同在的地方，而上帝又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这宇宙的万有，使得这个宇宙的万物，天上的飞鸟，水里的鱼啊，天上的星宿，都是既有一种多样的丰富，也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啊，让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宇宙的万物。所以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他说宇宙最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它是可以被理解的啊。那这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上帝的道所创造的，它是如此的丰富啊。因为哥罗西书说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位太初的道它是一切的丰盛，靠着它来创造万有，所以万有有如此的丰富性。但是 但是这位道呢，他又是跟神相一致的，他是上帝的话语，而上帝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因此这个丰富当中又包含着确定，包含着神的信实。所以上帝就是在借着这位太初之道的创造里面来彰显他的慈爱和他的信实。好，我们看到这个万有的丰富和这丰富背后的和谐一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这位道在创造当中跟宇宙的万物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跟宇宙万物同在。而创造的高峰却在上帝造人的时候达到了顶点。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刚才牧师在为我们教导教理问答的时候也提到说，人是神荣耀的形象。那么这个神的形象就那个神学家鲍文克他就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就是道成肉身的一个预备和预设的前提。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这位本有上帝的形象，这位上帝本体的真相，他取了肉身，他按照这个被造的神的形象来彰显他自己的时候，才有可能进入到这样一种亲密的盟约的关系里面。换句话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他有一个目的，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可以进入到跟神的约里面来享受跟上帝的这种永远的同在。因此呢，这是第二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在为道成肉身做预备。这是经文第三节告诉我们的事情。好，我们再接下去看第四节开始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第四节和第五节？通常我们会觉得说这里开始慢慢主题就已经讲到了道成肉身基督这位太初的道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他已经成为人。那事实上呢，这里也确实有一个道成肉身的强烈的暗示跟强烈的指涉。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他的手法非常的高超，他的笔法非常的高妙。他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谈到道成肉身，却在为这个道成肉身这个他要说的这个主题这个高潮不断的在做这个烘托和铺垫。大家注意到这里其实跟创世纪仍然是一个强烈的相关的一个关系。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是先有光然后他才创造了生命，对吗？上帝说有了光，就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他才创造出了生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节里面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看到这个顺序是反过来的，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然这里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在永恒当中这位太初之道他本身就拥有生命，然后他再把这个生命分享给他所创造的人。那我们也同样可以理解，就是一个严谨的从一个语法上面的解经上面，它是第四节是连着第三节往下说的，就是上帝在创造之后，这位太初之道他在创造之后仍然持续不断的把生命供给给这个受造的世界，特别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道的工作，从创造延续到护理延续到这个创造之后，人仍然是靠着这位太初之道的工作来拥有持续他的生命，并且认识这个世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呢在这里就有了一种道德上面的含义就是说就是一种顺服上帝或者是悖逆上帝在这个光里面人就这个光和黑暗就跟创造的时候的那个的光和黑暗的一种自然的含义，它就重新赋予了它一种 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跟上帝的关系的意义在里面。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讲到道成肉身，但是却讲到在创造之后，这位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仍然不断地在启示人心，在普遍启示当中彰显他自己。即便是在人堕落之后，他这个普遍启示还是如此清晰的、客观的、充分的显示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启示的含义呢，也被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个施洗约翰的这段的记载被佐证出来了。因为施洗约翰，我们知道他是最后一位先知，那么先知的作用呢，就是传达上帝的启示，那么所以约翰说，那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那光做见证。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生在世上的人。我记得在从前在读书的时候，看到有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激动，就是中国的学者那个熊十力，他说生命有昭明性，故非黑暗，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励跟力量。好像在人生在一切的困惑或者是一切的彷徨里面，我们人性当中是有这种自我鼓励或者自己照亮自己的这种力量。那这个精神呢，也被体现在整个的启蒙运动的精神里面。启蒙这个字就是 enlightenment 照亮，对吧？所以启蒙运动其实就是在追求人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自由的去解释这个世界。那但是启蒙运动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媳妇娶过门，没人抛过墙我们其实在运用这位太初之道在我们心里的这个普遍的启示来认识世界，但是我们却拒绝，却不接受这个道的工作这是实在是非常的令人遗憾那么今天的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这个主流的文化事实上也是慢慢的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倾向当中去告诉我们要用理智要用我们的这个常识 common sense 来重新解读解释这个宇宙万物，甚至是历史的进展仍然是由人来创造，它具有无穷的可能性这确实是非常的激动人心，但是它事实上是否认了这个道在人心里面这个普遍启示的工作。好，所以我们继续的看，就是在启示里面，在普遍启示当中，即便在人堕落之后，这位道仍然持续不断的跟他受造的这个世界同在这个同在的原则从永恒当中延续到了创造当中，并且延续到了这个堕落之后的普遍启示当中。接下来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再一次，这里的语言让我们想到重生的人想到信主的人，想到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想到了人们是不是认得出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那使徒约翰其实他仍然在使用这样一种弦外之音或者是这种语带双关的说法就是对于他的听众来说当时这个包含了犹太人，包含了希腊人，包含了以前就相信旧约的人，也有外邦的新的信徒，他们都可以从这一节经文里面读到上帝要对他们说的话。对犹太人来说，也许他们读到更丰富的这个背景的信息，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当中，耶稣基督说过一个关于凶恶园户的比喻他告诉当时那些否认他的法利赛人，他说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呢这个葡萄园他就租给了园户然后他就到国外去了，后来要收成的时候到了，他就打发仆人到那个园户里面去收果子，结果这个园户这个不忠心的园户非常的狠毒就拿住了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又打死了一个这些人是什么？就是 就是上帝在旧约里面不断的派遣去责备这些悖逆他的以色列人的这不同时代的各个的先知，然后最后呢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结果园户看见了这个主人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于是又把这位真正主人的儿子给杀害了。那这个比喻其实是在责备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在那上帝要跟他们同在的整个救赎历史里面，他们是如何的否认这些的先知。而这个比喻同时也告诉我们，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其实就是他将要派来的这位儿子。耶稣基督自己也在他复活之后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个所有的律法、诗篇、历史书上的话都是指着他说的。所以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对于当时的犹太听众来说，他可以听到更丰富的信息。不但是如此，耶稣基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也不断地跟他的百姓同在，用比如说呢，在旧约里面提到了很多的地方，提到了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例子，比如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个雅各在那个渡口跟上帝的使者摔跤，那后来呢他也认出这位使者就是神自己。而在先知书里面也有更加丰富的这种更加清楚的启示，特别是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里面说到这个神的使者都是跟神拥有同等的荣耀，特别在那个马拉基书里面说到那位上帝的使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而这个上帝的圣殿呢是上帝自己跟人同在的居所，对吗？所以这里加尔文在他的这个要义当中呢就解释他说基督在旧约时代的服事是要作为将来中保之分的一个预兆，虽然没有披戴肉身，却以中间的形态降临，好使信徒与他有更加亲密的交通。这个亲密的交通为他取得了使者之名。所以呢 这第十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道成肉身之前，在救赎历史里面就跟整个的旧约的百姓同在。那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节经文不仅仅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新约的信徒而言，在对旧约的百姓来说也是一样的。威敏信条的第七章第五条他非常简洁的而且非常精准的总结到说，在旧约时代借着应许、预言、献祭、割礼和逾越节的羔羊以及其他托付犹太人的预表和赐恩之道而施行，他们都预表基督要来。在那个时代借着圣灵的运作，他们足以有效地使选民因相信所应许的弥赛亚而受到训诲得建立，而选民也是借着弥赛亚有完全的赦罪和永远的救恩。所以这两种人，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所显明的这两种人，在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都是一样那唯一的分别、唯一的分水岭、唯一的识别的关键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到这里我们看到道在整个这位太初之道在整个的创造、护理、启示、救赎的工作当中都彰显了这个以马内利的原则。好，那么我们看接下来看到第十四节，就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二个重点，道成肉身的实现。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的这段序言呢达到了高潮，达到了高峰，就是在这个历史性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真正的意义。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旧约当中从创世纪以来的一切创造、启示、拯救都像一幕一幕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当中经过，全部都找到了它的落脚点跟它的意义。在十四节到十八节里面集中 提到了三件事，特别是到十七节为止，或者说三个非常重要的旧约的主题，因为道成肉身这个它显明出来的意义太过的丰富，那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单的把它总结成三个要点，就是道成肉身它是上帝同在的一个高峰，住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我相信他弟兄姐妹都了解这个住字，就是这个就是希腊文里面他用的是跟等于旧约里面的那个支搭帐篷，那个这个支搭帐篷呢其实用的这个旧约的背景或者旧约的典故呢就是会幕，上帝命令摩西在旷野当中为他建造会幕，成为这个神和以色列百姓相会的地方，所以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表明耶稣基督就是那真正的会幕，他是那个真正的圣殿，是真正上帝和人他的百姓相会的地方。从创造天地的时候开始，其实我们也都看到在神创造伊甸园就是在预备人和他同在，而会幕和圣殿也都是按照这个伊甸园所显明的那个天上真正的圣殿的样式来创造的。所以呢，从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就预备了这个神和人同在的地方，而在道成肉身这个事件里面特别是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这里的话呢是带着非常非常让人家可以想起那个旧约创造的那个场景的上帝的能力要荫庇你，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直接让人就回想起创造的一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甚至在那个在出埃及记的四十章三十四节，也就是当时会幕建成的时候云彩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同样的话语因为这个篇幅的关系呢还有非常的多，就是在每一次圣殿被建成的时候，祭司要进去献祭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这殿宇，在列王记在这个历代志，在后面的这个以西结书都有相同的话语来表示上帝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就是在耶稣道成肉身他圣灵感孕的那一刻就这个全新的创造旧约里面所有的预告所有的预表都在玛利亚的腹中那一刻被应验了，上帝真实的临在于玛利亚的子宫上面，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性，以至于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神圣的太初之道这个上帝的第二个位格成为了神和人同在的地方。所以这是道成肉身与神的同在，那道成肉身呢同样它彰显了上帝的荣耀。第十四节接下去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上帝的同在必然会带来上帝的荣耀，就像我们在创世纪最开始看到的那个道与神同在，就带来了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那个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上帝的同在总是会带来上帝的荣耀，所以这里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再次把我们带到旧约里面上帝跟摩西同在的时候神对他的应许。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十四章到第三十二到三十四章那个事件里面摩西在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之后上帝因为摩西呢他以自己作为中保去向上帝祈求，所以上帝就悦纳他重新跟他面对面，称摩西为朋友，并且重新跟摩西建立了圣约，四十天在西乃山上和摩西面对面，那个时候上帝就把他的荣耀彰显给摩西看。在三十四章第六节， 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这个慈爱和诚实我们就看到它是跟刚才的创造当中的那个慈爱和信实就联系起来，他在救赎里面，他在新造里面啊，重新显示了他的慈爱和信实。到约翰福音当中，使徒约翰说，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和真理是什么？就是慈爱和信实，就是慈爱和信实。所以道成肉身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他的慈爱和他的信实在创造当中所彰显的，在护理当中所彰显的，在救赎当中所彰显的那个慈爱和信实，就在道成肉身当中达到了高峰。这里啊，使徒约翰呢还讲到了这个啊，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种的联系啊，他说，并且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啊，所以啊，这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啊丰富的内容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呢，大家就是看到说，这个恩上加恩有 grace upon grace 啊，叠加的意思，但它那个希腊文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取代的意思在里面啊，它其实是有两个意思相叠加在一起的，就是看到旧约和新约既有连续性，然后又有一种啊，在某一些方面又是耶稣基督又是完全实现了或者是成全了那个旧约里面所有的应许啊。好，所以我们就看到道成肉身它的实现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彰显了三件事情：第一，道成肉身彰显了上帝的同在；第二，道成肉身彰显了上帝的荣耀；第三，道成肉身彰显了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在思想道成肉身的时候，它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停留在他的道成肉身上面啊，并不是让我们参与到啊他的这个位格当中来，好像我们可以变成一种啊一种participate 到他这个人当中去得救。基督来是要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大功，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在为他更进一步的降卑来做预备的啊，他是从道成肉身走向了十字架。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四十五节，主耶稣他自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什么？多人的赎价。在人刚刚受造的时候，亚当在旷野里，在伊甸园当中，他有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他的肚腹是饱足的。他的旁边呢，有他的妻子夏娃在帮助他。而且他身处在伊甸园，本身就是一个上帝跟他同在的地方，他有一切的优势，他有主场的优势，他有这种物质上的优势，他有人员的优势。他去对抗魔鬼的时候，他知道那一条蛇他是有权柄去践踏的，但是亚当却败给了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离开了神的同在，他被逐出了伊甸园。而主耶稣他取了人性，他降卑取了这个真实的人性，是为了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跟这个马太第四章、路加第四章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受试探的这件事情。他四十天禁食啊，身体极度的软弱、极度的疲乏，不像亚当在伊甸园是饱足的，并且他是孤独的一个人在旷野当中，不像亚当身边有他的妻子，他独自的去面对试探。而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旷野是那个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后被驱逐之地，是那个远离上帝的地方，他不但没有上帝的同在，而且是一个荒凉之处， 是个野兽出没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地方。魔鬼三次的问他，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面包，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这殿顶上跳下来，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若服服拜我，你就会得到这万国的荣华。而这位太初之道，他用卑微的，他用站在人的位置上，他用上帝的话语来回答魔鬼，所以魔鬼就暂时的离开了他。而魔鬼暂时离开他之后呢，就再一次在十字架的前面再一次在试探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魔鬼借着三个声音来试探他，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如果是基督，你如果是弥赛亚，你就从这十字架上下来，因为你可以救你自己。这位永恒的道，这位用他的大能的话语创造宇宙万有的，他有一切无限的丰富的智慧的，这位上帝的儿子，他用沉默来回答这 三个问题。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上来。而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那个完全失去上帝同在的地方，他被父神弃绝，这位在永恒当中跟天父有如此亲密关系的上帝的儿子，即便是在他成了肉身之后，圣灵也是无限量的在他身上，天父的慈爱无限的加在他身上，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那一刻这个永恒里面跟上帝永远同在的这个爱子，他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他说，我的父，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这位太初之道取了肉身他所要做的事情，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他用他父神对他的离弃来换取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真正的以马内利，真正的和上帝的同在。所以鲍文克这位神学家他总结到，基督不是基督信仰的导师或者是创建人，他是基督信仰的内容。所以约翰福音在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那丰富的话语，谢谢你把那永恒里面那叫我们超出我们理解的奥秘，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启示给我们看。我们并不是在头脑上面来寻求一种奥秘的理解，乃是看到那位太初的道，他为我们真的成了一个无助的婴孩，来到这个冰冷的世间，并且为我们单独的去面对那仇敌的各种的羞辱，各种的挑战。他在十字架上放弃了他所有的荣耀，甚至是那永恒里面跟天父的同在，为了要把我们带回，再次带回到天父的面前。主啊，你是那以马内利的上帝，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恩典里面再次看到我们一切隐而未显的过犯。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心里骄傲，在我们有各样的寻求，各样的私欲，甚至是各种复杂的心思意念当中，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就像那十字架上旁边的强盗说看到的一样，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做的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而主耶稣，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